中共侵台三阶段，日本前防卫相话首阶段已在进行中。山西再现回票，学者警告百姓准备挨冻。梁小军律师感恩节被剥夺律师执照。远东被罚，中国是最大输家。金马六大亮点，任侠话亚洲电影未来在台湾。澳门大亨洗米华被温州检察院批准逮捕。范冰冰重返大荧幕时间点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在日本杂志周刊朝日最新一期当中，日本前防卫相国际政治学者森本敏分析指，中共一直宣扬用武力改变现状。在以武力压制香港、新疆并军事化南海七个岛屿之后，下一个目标将是台湾。森本敏认为中共入侵台湾分三个阶段。森本敏长年参与日本政府的防卫政策制定，曾经在2012年野田内阁出任防卫相，2016年担任拓殖大学校长，至今年4月转任顾问。他是日本相当具有权威的军事专家。在这次的访问当中，森本敏在回答中共几时入侵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今年3月曾经提出共军可能在6年内对台湾动手，那就是2027年。现任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说，中共攻台恐怕比大部分人想象中还要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又说，这个不会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发生。森本敏说，这几个人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专家亦都一致认为在明年冬奥之后，直到2024、2025前后有注意的必要。他亦认为习近平长期在任的野心亦会影响台海局势。譬如如果习近平希望开启第四个任期，他就很可能将毛泽东、邓小平都无法实现的所谓国家统一当做自己的目标。日美专家进行各种案例研究，将中共并台分成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个阶段早就已经在进行，即共军以战机和舰艇包围台湾周边，从南部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倾力建造下一代战机、登陆舰和航舰。第二阶段是所谓的灰色地带事态混合战争，是指在不行使武力之下进行军事威胁，同时进行网络攻击、情报战和经济战等混合战，就是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时候使用的手法。森本举例说，共军利用网络攻击和非法活动干扰台湾政府、军事通讯及重要基础设施，窃取机密情报，破坏指挥功能，以引力国籍的特务潜入，威胁反对统一的要人，对台湾政府进行反体制和舆论。台湾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所以中共可以通过封锁贸易、投资及劳动力的流动来孤立台湾。中共如果派遣民兵占领台湾的太平岛、东沙岛以及澎湖群岛，就可以封锁台湾的海上运输路线。由于海上民兵装扮成渔民，北京可以抵赖话并未动武，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亦都难以介入，而且中共亦是安理会的一员。第三阶段就是短期武力统一，不过中共必须冒住和美国武力冲突的高风险。所以中共可能先趁美国航舰不在的时候派民兵先登陆尖角诸岛，引开日美的防卫力，在台湾海峡防御最薄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日本必须认真协助美国。对日本来说，这个将是国家存亡的危机。如果美军介入，这场战事必然要战到双方胜负揭晓才会结束。如果中共输了，中共将会崩溃。如果是美国输了，美国就只好撤出印太。双方都没有输的空间。 多家中国媒体报道话，由于煤炭供应紧张，山西索州近日出现了煤炭棚票供应的现象。有学者警告，这个是老百姓要挨冻的信号。中国青年报11月24号公布了一张煤票的照片。这张煤票正面中央位置写有民用煤票二吨等字，下方就写着索州市平老区能源局，注明有效期是今年7月到明年6月。煤票还盖着带有平老区民用煤票字样的红色公章。现居美国的民运人士谢万军在推特写道，当老百姓手里边拿着煤票要准备挨冻了，当老百姓手里边拿着粮票要准备挨饿了。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在11月24号的直播节目中点评说，票证就是限制供应，限制供应就是限制消费，所以实际上计划经济的特征就是供不应求，就是生产力落后，生产力落后它没办法满足需求，于是就出现了票证，限制消费，限制你去购买。但是山西是煤炭大省，索州更是以煤见市，山西四个富煤区索州独占其二，为什么在当地会出现限制供应的煤票呢？自由亚洲电台11月26号致电索州市平老区政府，询问相关的情况。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多清楚，而且当地城区都是集中供暖，没有推行煤票。不过他同时亦透露，目前平老区农村需要使用煤炭购买清洁煤。中共财政部4月发布2021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竞争性评审结果公示。山西省的索州市、大同市和鄞州市都被列入重点区域，要进行清洁取暖改造。另据中国青年报，索州市本地产煤含硫量大，不符合清洁煤标准，当地多个县需要从内蒙古、陕西去买煤。北京杜伟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小军律师11月26号收到中共北京市司法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梁律师多次公开发表支持法轮功的言论为由，宣布吊销梁小军的律师执业证书。梁小军在推特转发告知书，并且写道，在感恩节收到大礼，回望20年律师路，心中充满感恩之情，太多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太多的苦苦坚守，生死相依，太多的无奈无助，心碎欲裂，多谢做律师的机会，我可以认识他们，我才不会这样孤单。我亦感恩那些在我之前因为代理人权案件而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他们或者执业的时间没我长，却先于我而吊照，保护了我，延缓了我执业的时间。感恩那些我曾经在看守所会见过，在法庭上为之辩护过的人权捍卫者、民主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虽然从来不会有无罪的结果，但他们从来不责怪我。梁小军最后亦多谢北京市司法局和石景山区司法局中的良知人士，并且表示感恩命运强制关上了我面前的那道阔门，上帝必将引我走入那道窄门。梁小军律师曾经为维族人阿里木刚辩护，2009年创办杜伟律师事务所，并成为人权律师，同时期开始接触法轮功案件。他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人，亦是中国反死刑联盟创办的成员。因为为弱势群体发声，梁小军在2015年准备带妻儿赴美留学的时候，遭到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禁止离境。彭博社11月26号发表评论家高灿明的专栏文章，分析中共近期以违反劳动生产品质法规等理由重罚台湾远东集团，指北京将最后一批能够跨越两岸鸿沟的人亦都吓走了，中国将是更大的输家。高灿明认为，过去10年来受北京越来越强势、台湾拒绝屈服的紧绷关系影响，两岸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萎缩， 但是务实的商人搭建了非正式管道，在幕后维系彼此的关系。不过现在显然连这种联系都因为中共无法了解民主机制而被切断了。在去年台湾总统选举前，远东集团对执政的民进党和在野的国民党都有捐款。而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企业都可以甚至亦需要参与政治，捐款是很常见。在美国，对两党都捐款是很普遍的做法。捐款给民进党并不表示就好像中共所指是支持台独。文章认为，北京为了远东参与民主就推出惩罚，或者可以达到确保企业高层不敢资助民进党的短期目的。但是长期来讲，这类手段正好印证台湾商界多年来所讲的，中国是经商的政治风险地，应该转往他处发展。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11月27号晚携六大亮点在台湾国父纪念馆登场。在香港被封杀的电影《少年》的导演任侠表示，亚洲电影的未来在台湾。据《自由时报》盘点，今年金马颁奖由林柏宏独挑大梁主持，并且身兼开场表演重任。林柏宏预告届时将带来惊喜表演，只要是喜欢电影的人都会有共鸣。另外五大亮点是张清芳等金曲歌后将献唱，李安将搭档王建业担任颁奖嘉宾。今年出世的龙少华将角逐最佳男配角。压轴两大亮点当然是影帝和影后啦。今年的争夺格外激烈。角逐影帝的五个人分别是柯震东、张震、邱泽、吴镇宇和郑仁石。影后争夺战则有林嘉欣对阵贾静雯。另外今年入围名单当中，香港电影大放异彩，由李俊锡执导、吴镇宇主演并担任出版人的《逐水漂流》共入围12项大奖。入围最佳纪录片的港片是以反送中为背景，全长大约两个钟头的《时代革命》。任侠及林森执导的《少年》角逐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剪辑奖。少年因为反送中背景没办法在香港上映。导演任侠11月26号晚参加金马奖入围酒会的时候说，亚洲电影的未来是台湾，因为有自由、优秀自由人才、商业片等类型的影片，台湾电影充满希望。绰号洗米华的澳洲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卓华，最近因为涉嫌在中国境内开赌场，被中共温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中共官方促周卓华自首。据中共温州市公安局11月26号晚在微博发布的通报，该局去年7月对张宁宁等人开设赌场立案侦查，现在已经查明以周卓华、张宁宁等人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涉嫌在中国境内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情节严重，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香港东周刊通过电话联络到周卓华本人，他仅是表示多谢关心就收了线。太阳城集团发言人对此回复媒体查询说，太阳城博彩中介人有限公司目前正全力跟进相关事件，并且强调公司旗下所有业务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监管下依法如常运作。荷里活谍报大片《355谍影特工》确定在明年一月在台湾地区上映。这个将是范冰冰因为涉嫌逃税风波被中共封杀之后重返荧幕的首部作品。这出电影是由范冰冰、杰西卡·查斯坦、路皮塔·尼永奥、佩内洛普·克鲁兹、大安·克鲁格五个人主演。台湾媒体注意到这部影片的官方预告中出现台北的街景，车的牌照亦都同一般的不同，显然是制片方将台北改造为剧中的某个中国城市而利于拍摄。这个亦都令到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剧情不能够在中国拍摄呢？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 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